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近期一名呢墨尔本男子因涉嫌参与医用大麻公司 Cain Group 内幕交易，被判处11个月监禁，并被责令支付22.5万澳元。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朗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主任律师张卓轩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内幕交易的法律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张律师。您早。
您早，主持人。
非常谢谢张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张律师，首先您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在刚刚提到这个案例中，被告是提前获悉了相关公司即将进行股票配售的这个消息，并卖出自己持有的股份哈，为什么这种行为会被视为是内幕交易呢？
因为它符合了这个内幕交易定这个性质的几个关键点。
嗯，
第一的话就是它首先是获知了这些没有对这个外界所公布的这些关于这些重大的上市公司或者准备上市的这种公司的一些材料。那他知道这些材料的话呢，会这种材料的性质是会，如果被外界知道，是会严重的影响到对这个上市公司或者将要上市公司的这些投资人的决策的。
嗯，
而且一旦就是提前根据这些材料行动的话，那么这个提前获得信息的这个人将获得巨大的收益。所以说这几点都符合了这个案例当中这个人所做的和他所知道的情况，因此，而且这个人最重要是他知道这个信息后的确根据这些信息行动了，而且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那么他的确就构成了这个内幕交易罪。
嗯，这就是根据您的了解啊，就在澳大利亚哈，对内幕交易这种违法行为，一般会受到什么处罚呢？
它一般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呢是针对获知这个信息去行动的个人，那么有一些不是个人，有些是用公司去操作的，那么就是公司。
嗯，
那当然一般情况下如果公司操作的话，他就会把这个 director 公司的直接决策者还有这个公司呢都一起会被告。
嗯，
那无论是个人还是这种公司的 director， 他最高的刑罚一般是15年入狱，或者是大概是4500个 penalty units， 现在一个 penalty 大概300多块钱，那么就会大概折进去，差不多就是1.5-1.6 million 这样子的一个金额处罚。当然，它还有就是说，假设你的金额太大的话，比如说是这个你获得的这个利益远远超过1.5 million 这种的话，那么它会有可能会是3倍的你的获利的这个情况，或者甚至比如像公司的刚刚说的公司要惩罚的话，如果公司你获得的 turnover 特别巨大的话，那么甚至惩罚可以到10%的这种 turnover， 这大约可能到甚至就是8个 million、10个 million 都是有可能的，就是看哪一个惩罚更高的话，就会采取用哪一个。
就是说，获利更多或者违法的金额更多，就是处罚的力度可能会更大哈。
是的，
我看到这个案例中哈，法院提到，一个说法就是法院的这个陈词里面说，这个判决里面说哈，如果嫌疑人没有认罪的话呢，每项指控将判处16个月监禁，但该男子的实际是判处11个月监禁啊。一般来说，法院是通过什么来量刑或者是减刑的呢？
就通过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些关键点，它的性质，还有就是他对社会被认定对社会的危害的程度来看，还有就是这个人做的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故意或者盈利的高低，来显示他的恶意多少，来决定这个量刑的情况。
嗯，
或者比如说他被抓了之后是不是配合，因为比如像咱们刚刚聊到的这个，你要想证明这个人怎么样提前获得这些信息并且按照这些信息行为的话，那其实你是需要有很多客观的证据的。比如说这个人如果他不配合或者不交代的话，有些东西你很难证明他有这样的证据链。
对，
所以这些都会被考虑进去在量刑的时候。
这个内幕交易，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哈，必须是本人操作还才会被认定是违法的吗？如果是比方说是通过向他人泄露信息，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为买卖，或者他人呢没有让他人代为买卖，是他人操作了但是自己漏的信息，是否也构成犯罪呢？
嗯，这些链条当中都会，因为通常这些人都会变成知悉这种非公开的信息，同时行动了之后会从这个当中获得巨大利益。
是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提到内幕往往是不希望或者是不被外人知道的哈。一般来说，比方说这个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 它是如何发现内幕交易的呢？
一般来讲他们是有很大的数据库去观察每一只股票或者是投资公司的一些收购行为，如果说这些投资行为出现他们看到的一些异常波动的话，这些公司都有可能被作为调查的对象。
相信认识进来也不容易哈。就是说一般来说内幕交易是不是专门就是由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来处理呢？还没有其他的内幕交易的形式呢？
一般就是在澳洲的话就是ASIC， 也就是澳大利亚证券这个证监会来去去观察还有收集这些信息，而且只有他们才有这种能力还有这种系统可以观测到这些异常的行为。
就比方说对这种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吧，就是哪些行为就是说自己并不是有意的，可能会无意中就触犯这个内幕交易的相关法律呢？
这个的话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聊到它其实不是说仅仅是你一个购买行为，比如出售股票购买行为就能定罪的。它其实第一的话监测到你的行为异常，然后要看你是否是根据一个特殊的一些信息去行动的，而且这个行动之后会让你得到一些不是一般的投资人或者分析证券分析的一些策略能获得的这种利益的话，你又才有可能被牵扯进去。
非常谢谢张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张卓轩律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我有这么个情况啊，想咨询律师。就是我住的 house 啊，我这个最近呢，我的邻居新买的我的那个邻居房子，他搬进来，他是一家是印度，他这个他不讲究，他把他的生活垃圾呢，他家可能人多吧，这个生活垃圾呢，总是往我家这个生活垃圾桶里啊，放。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呢，我又不懂英文，我又没办法跟他讲，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呀？
张律师，
我觉得是王先生这样，还是得要沟通。就是您不会英文的话，比如说您可以写一些字条，或者是信件递过去，表达你的这个意思是说，我希望跟你沟通。这个垃圾桶是我家里的，然后我不希望外人使用。然后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把你的垃圾桶上面贴上这样的标识，就是说，这个其他人不能使用。包括这个信，你可以直接送过去，跟他做一定的沟通。或者如果你有朋友的话，你委托您朋友去跟他交涉一下。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就是沟通还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是这样的，他扔过了以后被我们发现了以后哈。就是我就把他扔的垃圾又放到他的垃圾桶里了，放了以后呢，结果呢就是后来他多了以后他又往我这垃圾桶里放， 你这个东西，这我这种做法已经证明了我不准他这样做，那么他继续这样做，这显然他这素质也太差了。
王先生是这样子的，就是沟通的话，我觉得比如说你又把他放回去，你认为已经明确的表示了，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多年跟不同种族的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的话，特别是像这种跨种族的沟通的话，一开始如果你想要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的话，其实更直接的沟通，比如像刚建议你的写信或者找人第三方去谈，效果会好过您说我认为我已经暗示他了，或者我的行为已经去让他应该明白了的话，这种效果会更好一点，特别是这种跨种族的沟通，就给您参考一下，
以防有误解。
他这个是这样，他关键是垃圾呢，他这个日人那个印度人那个是什么咖喱饭什么弄的，就是你好好装起袋来放里也行，他撒的满地都是，他自己那垃圾桶已经被那个康索那个拉垃圾的车已经甩过两次，就不给他倒了。他这样不倒以后呢，他更积累多了以后，下一次以后就放别的垃圾桶放了。哎呀，太可恶了。
建议您呢参考一下律师的建议哈，
好了，
就是写信或谈话来交流沟通为先哈。谢谢王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王先生吗？
对呀、啊，是我。
王先生，您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律师，我呢，因为汽车修车的事件、和那个车行里面老板呢发生纠纷，因为他呢收费呢收了是最高的，但是他修呢都是用这个最低的这种parts啊、要油漆啊帮我搞了，我不满意。那我和他讲，他不承认，那我上法庭。上法庭呢，由于我的语言不行嘛，那所以呢和他讲呢又。他讲了一大堆的东西呢，有的我都没理解，因为翻译我是用翻译的，翻译他没给他也翻不清楚，因为汽车上很多专业的东西他不会讲，所以法官呢就判了我是，我就是上诉啊无效，那我要向重新上诉可以吗？
王先生，因为您讲这些信息的话，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建议，因为您讲的这个流程我也不清楚您是进行到哪一步了。我的建议还是，如果可以的话，您邀请专业的律师协助您，或者是您至少要像您说的要一个懂英文的人，因为比如说像这种上诉期限等等的话，一方面您应该能从一些关键的一些法庭文件上他就会有提醒您这些时间，第二的话就是本身他一些就是法院的这些人员，就算你是自诉案件的人，你跟他这些法院就是叫 registry 也就是登记处的人去了解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告诉你那些关键的时间点，但是最好的就是听您讲，如果您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种诉讼的话，还是去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是比较推荐的。
但我找过专业律师啊，专业律师说你这个案子很小，你这个费用还不够律师费啊。
所以对，那就是王先生您自己要去衡量说您是不是要继续进行这个案件，如果考虑到这些风险还有费用的话。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上诉啊，
就是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您的程序还有您受到通知进行到哪一步，然后您都进行的情况是怎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您这个问题。
我上诉法庭呢，我是要他赔偿2800块钱，因为我这个车要进行重新修，那他乱讲，他那个修车行的人讲这讲那讲了一大堆，他都有理。那法官听了，对啊，那因为我这个在语言上的障碍，那法官所以呢判了我没有赔偿，就是这个案子就是。
对，因为律师嘉宾我没有不知道您的具体信息，所以呢，建议您参考一下。
好的，
好的，王先生，祝您顺利哈，谢谢您。
啊，
像张律师这种情况哈，如果是不走法院流程，走仲裁庭管用吗？
就是一般的话，
还是语言问题哈。
对，其实他最重要的问题不光是语言问题，即使是我知道了，就是一些所谓的就是从小到大在这长大人，他英文没有问题，也不代表他对法律流程就能够完成，这个是我了解的。因为在的确在像英美法系澳洲这样的国家的话，它的具体的，特别是越往上走的层级的这个法院，它具体的这个法律流程，还有这种严格的时间效力，还有就是一些论证的一些基础的话，判例的话，的确不是一个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可能能够准备和理解的，
就是受过法律教育专业的哈。
对，
嗯，
因为他的确把这个流程设计的会不是普通人就能够去进行的。然后像主持人讲的是要仲裁的话，那一般情况的话，仲裁最根本的基础点就是双方都同意才可以。
嗯，
那一般像这种情况，他的纠纷闹到一定程度的话，也很难实现双方都同意。
像这种情况，如果是您在日常生活中您碰到了，比方说自己去这个车漆坏了哈，去修车，然后修车师傅呢说给您用了原厂的漆，最后呢到了车行发现不是原厂的漆，这种扯皮的事情您会怎么处理呢？
我会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我一开始去的话，我现在生活当中基本上所有涉及到的这些修东西啊，我会比较倾向于去找熟，就是有过这种经历有过这种资源的人去了解，然后再去找他推荐的这种人，或者我要去看口碑来先去判断。那么这第一步的话就帮我筛选了很大的一部分的麻烦。
对对对。
然后如果真的遇到的话，那之前我有遇到过，那么就要看对方的态度，我可以沟通，但如果像我之前有一个态度特别恶劣的话，那我还是会去的。像这种小额的话一般就是去 VCAT 解决，就是 service provider， 然后有小额的纠纷的话那就是去 VCAT， 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知识，而且我天天在处理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很简单。
对。
然后但是对我来说，即使跟您说实话，主持人，就是即使像我认为很简单的情况，我也要看具体这个对方他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他的证据是不是比较容易获取。如果打个比方，我跟他纠纷呢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那我同样也是需要工作很忙，我可能宁愿把这个时间用在工作上，也不会跟他去计较这几百块钱，
就不会浪费时间跟生命了哈。
是，关键就是看怎么达到一个平衡而已。
非常感谢张律师给我们分享哈，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Hello， 大家好。
哎，您好，您先讲。
哎，是这样问题的，我呢包这个，我住的 housing， 我包这个 housing 有这个居民呢来破坏我的车，破坏我的花园，破坏我的衣服，我放衣服在这个 line 里面，为什么呢？我想问，因为之前呢我有报警告诉警方，我怀疑这个人，我指明这个人有伤害我的车子
对，就损坏你的财物。
那个这个情形现在我就报 housing， 这样是不是有这个诽谤的行为呢？
诽谤的行为
对，张先生，您说的是诽谤行为。首先就是诽谤呢不是轻易的会被成立的，它其中有一点是传播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您这个情况的话不存在诽谤的主要原因是您并没有说在什么网站上啊或者是大型媒体上面对某个人进行一些评论或者发表观点，您只是去警察局跟警察局说你怀疑某个人的行为，那么警察根据你的怀疑做调查，排除了或者认可了这个行为，我不认为会构成诽谤。
嗯，
那么如果我在媒体，我要提到这次案件，但是我不说明是哪一个人做，可以吗？不会诽谤吗？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我不了解你想做的意图会是怎么样。但是诽谤案的确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叫做 identification， 也就是说，只有让人读了你的新闻或者是你发表的评论能够很清晰的，而不是说就是一般的人，就是就是说的是一般的人读了这个信息，还有或者是周围的邻居读了这个信息，比如你有一些描述性指向性的东西， 大家看了都能判断是这个人，并且对这个人造生活造成影响的话，都有可能会构成诽谤。但是比如说我就是讲一个戴墨镜的黄衣人，那这个行为并不能够通过这两个特征判断出来你说的就是某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自己认为你在说他，然后说你对他构成诽谤的话，那么这点一般法院也不会被判认定是成立的。
就是这样，我在媒体说我这个车子被弄掉了，我的情况给被人花钱给人家弄歪了，但是我不说明是谁，那么可以吗？
当然可以。
好嘞，张先生，
谢
谢您咨询，
谢谢，
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您好，您请讲。
是这样子，我想问一下张律师哈，那个我大概是两年，我不太确定记得时间，大概是两年前多了吧，两年多前了吧。我在路上驾驶，早上送女儿上学的时候，因为刚好是迎着那个阳光特别强烈，我当时没有戴太阳镜，我就在等红绿灯，我前面有一个 SUV 的，然后呢我就不确定是我就是车滑动了，向前滑动了，碰上了他的车尾还是怎样的。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应该是我车前滑碰上他的车了，然后我感觉到了，那么我就前面那个车实际上他是没有太感觉到的，我感觉哈，后来我就下车了，下车之后过了一会儿他也下了，那么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不好意思，我说那个可能不小心那个车滑动了碰到了哈。后来呢他就跟我开去了，就是刚好有左转一条车道，我们转去左边那条路上停在路边了，然后下来就检查了一下，我首先跟他讲很抱歉了哈，然后就检查了一下我的车也没有任何问题，他的车也没有任何问题。我当时还拍了照片，我说很抱歉，就是耽搁了您时间啊，因为我当时要送孩子上学嘛。他就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还有我的驾照什么的，我都给了他了。然后呢，过了大概是得有小半年的时间吧，他给我寄了封信，说那个给他造成了损失要付。不是寄信还是就是忘记了哈，我老公跟我讲的，要给赔偿他1600还是1000几百块钱吧。后来呢，我老公就说，那你得去那个找，他只提供了一家的报价，说你至少要提供三家或者2到3家的是吧？让我们比较一下。然后他就没有提供，没有提供呢。到了后期他就不断的打电话，不是他打电话，是保险公司那边打电话，要付这个钱。因为他当时讲的我英语不能全部的明白，或者说可以很好的描述，我就跟那边讲说，等着我先生在家的时候让他打过来，让我先生给我处理。后来呢，那么我先生又重新给他重复了，那你提供的这个让我们赔偿的这个损失至少要提供2到3家的这个报价，我们才能够那什么，不是说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是吧。后来他们就对，就不断打电话，再然后呢，那个保险公司那边打电话说，要不这样子，把那个价格给降到了800多块钱，降了800多块钱，那我先生也就不同意支付，因为我当时也有拍了照片的嘛，我有就是当时我送我女儿上学之
后，然后后来呢？
就后面到现在也没有这个事情，他就是他们还不断的打电话过来，让付这个。就减半之后的钱，
张女士，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对，那么这个情况，我先生就说，
您有保险吗？
有保险的。
对，一般像这样的话，我们绝大多数处理就是要么保险公司，要么的话就会是金额比较低的话就直接支付。像800的话，一般保险公司 SSP 在1000嘛。然后一般的话就会直接支付800结束这个事情，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可能刘女士觉得比较冤枉，有照片，但是一般像这种案件，你的车是跟在别人后边，然后去到法院的话，一般情况下如果真的有看到有一些损伤这些的话，法官会多偏向于前面那辆车的证据，就即使有一定的不清晰的话，
对，除非你有行车记录仪证明是对方倒车。对，
没错没错，哎，主持人说特别对，除非你有行车记录仪把整个过程都拍录下来，然后而且更多的看到是对方的过错的话，才有可能在法院的层面上得到一定的支持。所以对，刘女士您不用激动，我只是告诉您说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是用这样的方法解决，因为您就算到了法院，法官一般处理的态度和方式是什么样的，那具体您想怎么样处理您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这些说法还有意见仅是供您参考。
嗯，
不是，我说的是就是我们要求他提供两到三家的这个定损记录，包括这个报价，他没有提供，始终就是那一个。
也没说有什么损坏吗？
没有没有，因为当时确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认为我跟在别人车后面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很主动的下车。我下车的时候，
首先刘女士回答您的问题就是即使去到法院，对方也没有义务要一定给你提供三个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他给你提供的赔偿的那个单据上面的话应该要写明，当然如果去到法院他必须要写明，像主持人提出的他究竟修了哪里，损伤了哪里。
嗯
嗯，
对，供您参考，刘女士。
行，好的，我明白了。
哎，祝您顺利啊。其实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您请讲。
啊，我想问一下，我这个那个什么那个，我跟一家公司签的那个垃圾那个倾倒那个协议嘛。他就帮我拉垃圾运走，然后那个协议上呢，他那个条款是那个年限的，从2025年到2029年，他是写在右上方，我当时签的时候没看清楚，但是他那个就是推销人也没有说这个签了是4年的合同，但是现在我想能不能退换这个合同？
嗯，能换合同，
我想啊，
具体因为我们没有见过您的合同的具体条款，就没有办法回答您这个。这个问题，
当时他写的位置，他写在右上角，右上角不是写在那内容的那个
对，但即便是这样子，关键是他写在哪里，我觉得不是最重要。关键就是他如果写了，然后他当然可以主张说你应该要按照合约去履行。然后当然您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比如说你说他是格式条款这些的话，你可以去跟他协商争议这个事情，让他自己自愿给你解除这个，这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您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像您说的，就是说跟他讲说你这个合约表达不清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受到支持，我们两个各退一步私下解决，然后这个合约停止之前该结账的结账，然后把这个事情大家以协商的形式解决，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是比较好的。
嗯，梁先生，
就是说他误导我这样冲他。
就反正你要提一个理由，然后就再退一步，就是通常情况下这个叫纠纷，没有说去到法院一定谁对谁错的，就是绝对会有个结果。
嗯，
那您就尽量私下跟他协商解决，是这个意思。
谢谢杨先生咨询哈，供您参考，祝您顺利。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呢还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感谢张卓轩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